嘿、hey, 我在发现场担任时间剧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为主持人陈丰德。本期节目呢由大干爹泰山企业赞助播出。在家啊，煮菜选油一定要注意油的种类，煮饭用油千万不能一瓶到底哦。每道菜的烹调温度不同，所需要的油呢也都不一样，这样才能够精准把油的营养价值给留住，选对油才能够吃得美味又安心。泰山主厨精选系列油品是2022年米其林指南晚宴首选食用油合作伙伴，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油，包含了冷压初榨橄榄油、纯橄榄油、葡萄籽油、雪米油，还有极品葵花油五款的精选油种，种类涵盖低温、中温、高温三种温域，不论是凉拌或者是煎煮炒炸，主厨精选每瓶油呢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绝对是你家中厨房的料理首选。端出来的菜呢不仅美味又健康，听众们在大超市或者是量贩通路呢都可以采购，推荐给爱煮菜的案发听众们。近期台湾发生的三年来第三起的马国女子在台就学工作却客死异乡的案件哦，让马来西亚的网友们对台湾治安打起了一个大问号。当时法医高大成呢对此就回应说，台湾的治安啊比马国还要好100倍哦。那这句话呢就惹怒了一堆网友们。不过呢以客观数据来说，全球数据库 Numbeo 就针对全球的133个国家来进行调查、哦、那评比2022年台湾呢就获得全球安全指数是第二名哦，全球第二名，仅次于卡达而已。而马来西亚呢则排名103名。那这边呢并不是要比较什么，也不是要强调说什么台湾好棒棒啊那马国 bad 哦，只是以客观条件来看，台湾的青年治安哦算是前段班。那这些死亡案件呢看来好像只是特例哦。不过把时间倒回个40年的话，1980年代的台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戒严时期，甚至还会有撼动全台的重案。那我们现在介绍本期来宾是退休警官蔡诗一。诗一哥你好。
你好，我蔡诗一，我从事刑事工作，从刑事组长到刑警队长总共17年。我是在基隆港务警察局副局长退休。
哦，是，所以现在已经是个老百姓了。
是，现在是老百姓。对 对, 對。
好，那是一个我们刚刚谈到说，台湾治安在2020年曾经排名世界第二名哦。你觉得如果跟40年前的台湾来做比较的话，就是2020年跟1980年40年前后来对比的话，你觉得这个治安相差会相差到几倍咧？
事实上说也不会差太多了哦，只是犯罪的形态不一样，犯罪形态不一样。
现在都是智慧型犯罪嘛？
是是是，现在智慧型犯罪，那所以你要看它的犯罪的发生率哈，几乎我们台湾每年都有看它的发生率，
是，
那可以看出一斑。我谈一个比较好笑的问题，我在当刑警队长的时候，有一次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犯罪学博士到台湾来看我们的治安，他来看治安，因为他们是做学问，他平常通通没有联络我们，他自己去看，看完了整个台湾的状况以后，才找我们警察局去参访。他结果等他去参访的时候，他自己就心里又放了很多问题，就问局长。那个时候局长叫刘群章嘛，我当刑警大队长，我在台北县，那个是台北县的刑警大队长啊，所以科罗拉多州的人口跟我们台北县的人口刚好差不多相当，因为他们一个州差不多400多万人口，那我们的将近400万，当时400万，他就一开始就很好奇，他就问局长说：“奇怪，你们台湾老百姓怎么晚上他半夜去看，还是有人在走动，不管男的女的，外面都看得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去看的。”都是一样，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他们觉得很奇怪，
他们觉得很奇怪。
哦，
他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啊，结果我们那个局长和刘清章就很幽默的就讲说：“早上起来有两种人，他说一种是怕死的，一种是不怕死的。
怕死是起来运动的
啊，对，怕死的就起来运动的，不怕死就是没有睡觉，还在那边的。他说很奇怪的，你们台湾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他就在比较嘛，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每年的枪击案有几件？”我在那个当刑警队长那个阶段的话，就是平均差不多一个月有一件枪击案，
是
一年差不多12件，我们就感觉很严重的。
哎呀，
结果他说：“哇，怎么会这样子？他们 不相信，他说科罗拉多州几乎每天都有枪击案，
每天一件哦。
所以他说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有人开枪过来了，所以他们都很小心。
那这个他们的枪支泛滥问题是比我们还要严重的多。
对，我在讲的是我们犯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犯罪的形态，那个时候的治安跟现在几倍。
对啊，
因为我们不能用这样去衡量。当时因为我刚好到新竹任刑事组长的时候，刚好就是连续发生命案，就是有这个集团。新竹也算是科技城了，等于是科技城，科技新贵蛮多的啊，所以整个治安一般都很平稳。但是那一阵子杀人案就是连续发生，那一发生就是很大的案子，
是
哦，就是天大地大的案子发生，哎，所以就比较特殊啦。
了解，
所以我们在看治安不能有些特别的形态，你不能用这样去比较。
嗯，
你说像我们要跟马来西亚比较，你要比什么？你要比枪击案呢，或者是比什么？你如果以比诈欺，我们当然我们台湾比它
是
更严重
多得多啊，
对不对？现在如果以诈欺来讲，我们当然算是世界出名的，
输出国。
对啊，但是因为台湾现在的整个的治安状况，你看我们听到的枪击案，哈，这像今年的枪击案，感觉是比较多一点的。
是
啊，像我刚刚在讲嘛，像我在台北县当刑警大队长
是
的时候。刚好我是在白小燕案的末段，
嗯，
已经快收尾的时候，
是
我才接的。
哦，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刑警队长两年，刚好任内就破获二十几件的鲁伦勒鼠，我几乎每件都破。
哇，
我破过了以后，
是
然后连续接我的两任的刑警队长，几乎都没有发生
鲁伦勒鼠了。
对，啊，所以这个是犯罪的形态哈，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只要的话，要让一般的民众知道，你要看问题哈，只是看当时的这个阶段，而不是说一般来讲的，就你就论的时候啊，现在整个就不好了，不能这么论定了哈。
了解，所以主要是看这个犯罪的形态啦。那么40年前的台湾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几乎没有讲述过那个时期台湾的案件哦，我们顶多讲述到。可能1990年期间啊，或者是2000年之后的台湾的案子比较多。
是。
那40年前的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哦？这一次我们就准备来讲述一整串的案件哦，让大家可以深刻体会那个年代社会治安的一些动荡。由于呢，我们接下来会讲述的人名会比较多，那案件也都各不相同，会蛮烧脑的啦。那我这边呢，会再适时的提醒各位相关的重要人物以及前面的案情。那么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跟诗一哥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1983年哦，1月2号晚间，当时新竹湖口装甲兵训练指挥部营区的第11号钢哨，两名哨兵突然就这样消失不见了，营区啊。上上下下怎么找就是找不到。那哨兵呢，孙清水以及杜坤山哦，两个人就这么失踪了。当时什么状况呢？
当时湖口双哨兵他们是两个哨兵是在站岗。站岗的时候就失踪整个不见了。
是深夜啊，差不多10点多。
对，就不见了。
嗯。
部队第二天就是在拖前溪桥。拖前溪是竹北跟新竹交界那条河流。哦、发现两个哨兵就是变热毙了，
城市在那边啊，
在那边
衣服也都还穿着，
还穿着，对，
所以基本上一看上面的名条就知道说是两位哨兵了。
对对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成立一个腰洞山专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1月3号嘛，所以腰洞山专案是这样，是这样子。
1月2号晚间不见的，但是正式发现是1月3号，
对对对，
那就署名为腰洞山专案。
是是是，
好，那你们当时看这两名死者哦。有什么样特别的吗？你刚刚讲说他被勒毙吗？
是，
所以只有这个颈部有勒痕而已吗？
他勒毙，然后身上又补刀，补了20几刀。
哦，
真正致命的是勒，就已经勒死了，然后用刀刺杀的。
所以致死是在颈部，但是为什么又会身上有刀痕？这就有点是可疑了。
是是是啊，所以当时就从这样开始发动侦查，就从这样开始
了解。那当时的年代哦，还是属于戒严时期哦，
是戒严时期。
对，那戒严时期发生的这个军人战哨的期间，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哦，被人家掳杀掉，而且丢弃到蛮偏远的一个地区哦。这样的一个案件发生在戒严时期，算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案件吗？
非常非常重大。所以当初政府是悬赏300万
、哦、
那时候我们的薪水才10000块，悬赏是300万，整个国家都成立专案小组在那边，而且当初国防部是发布说你如果破这个案子是升3级，
不管是军方或者是警方吗？
对对对对，
哦，像我如果是少尉的话直接变少校了。
对对对对，
哇！
所以你说重视这个案子大不大哈？我们可想而知啊。
嗯，是哇，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案件，因为在那样一个还是蛮保守的一个民风哦，大家不敢想象说，竟然有人敢杀军人夺枪哦。虽然这也不是当时的第一件啊，其实在前面还有一个类似过的案例，不过这一起案件呢，也是受到格外的重视哦。那我刚提到说杀军人夺枪，其实当时两名哨兵他们城市的地点配枪也不见了，对不对？
不见不见。
嗯，他们当时所配的枪是什么枪支呢？
是654步枪。
六步枪的话其实我蛮熟悉的、哦、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在新训的时候，还有在下部队的时候都还是拿 65K2。
是。
所以他当时也就是拿着 65K2 步枪去上哨的，包含弹药以及枪支两把全部都不见了。
嗯、他们哨兵是没有带子弹啊，所以子弹没有丢。
哦，
只是丢枪
了。了解，就是拿着枪去上哨，但是里面没有子弹。
是，
可是他们两人是同一班哨、欸，哎，所以可以互相 cover 啊，但却是两个人都被杀害了。
是是是，
嗯，其实我自己啊，以前是在装训部，我们自己称为装甲兵学校、装校来服役的。我以前当一年兵呢、啊，就刚好在那个区域，在新竹湖口那个地方哦、喔。我因为我是刚好抽到那边，然后是担任这个助教。装甲兵学校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它算是一个训练单位啦，不管是志愿役或者是义务役的所有装甲兵哦，你是战车士啦、啊、战车领导士，或者是战车射击士，或者是你是战车驾驶兵，你都全部要去那边接受训练哦。所以说完训练之后，你才会下单位到各单位去服役。其实我以前有曾经听学长提起过这个双哨命案，但是我当时不以为意啦，后来仔细研究后才发现，哇，竟然是一个这么样重大的一个案件哦、喔。所以当时我们警方以及这个军方很快就组成了专案小组嘛，算是共组专案小组哦、喔。
共组专案小组就包括宪兵、第七警备司令部就对，包括反情报总队、
反情报总队哦、喔，
包括我们几个单位都是共同的专案小组。
那当时进展顺利吗？
都没有下文嘛，啊，因为发生的时间我还不太清楚嘛。
了解，
是，
所以这个案子就这样卡住了。
对，卡住，一直卡住了。
当时甚至有在怀疑说，会不会是共匪来犯案？
对，当时几乎就是判断是不是有匪谍来作案的，才会那么重视啊。
是，可是匪谍一般人家不是都是然后水鬼的是到那个金门啊，然后去进行刺杀任务吧？怎么会到这个新竹湖口这个地方呢？感觉不太合理啊！
我调到新竹市当这个刑事组长，那个时候已经发生第4年了，我73年了才调进去新竹县。
了解，好，所以当时你接任的时候，这个案子也是没什么进展，你也是要去开专案会议哦。
对，
但可能各方的情报慢慢过滤，慢慢过滤，也都发展出不出什么东西来。
是是，因为我刚调到新竹市，先到新埔分局的刑事组长。第一次根本还没有接触到这个双哨兵命案啊，然后我在新埔9个月就调到竹北分局，埔口就是属于竹北分局，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到这个案子了。
那没有想到这个幺洞三专案会议还持续开，在你任内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哦，
是
就在1985年的11月26号，那一天是发生了什么案子？
那个时候还在新埔分局，那个时候就是两个警察被杀，
刚好是在你们的分局的辖区内，
也不是在我们分局，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双哨兵的案子还没有破嘛，
对啊，
双警命案又发生，那个时候局长非常重视，就把我们第七的刑事组长都调去开会，我们在新埔也去，竹北也去，
附近的全部都召来开了，就对了，
就把组长都通通调去开会，要参与这个专案。
除了双哨兵命案之外，另外又多了一个双警命案。好，这边呢，先跟大家简单讲这些案件呢，是凌晨12点多的时候，两名新竹顶埔派出所的员警呢，他们巡逻接获到一起报案，那前往去查看，没想到林有福呢，遭受到卡宾枪射击哦，那身中5枪，倒在稻田里面哦，那其中1枪还贯穿他的安全帽。另外一名员警呢，周坤清则躺在 2公尺外的土坡，身上呢有10处的枪伤，分别遭卡宾枪以及霰弹枪的攻击。那两人的死状可以说是蛮凄惨的，两支警枪也失踪了，并且警用的野狼125机车也失窃了。所以当时是一个相当受到新竹地方警方重视的一个案件哦。那这件双井命案呢，之后有机会的话哦，再跟听众们来详述哦。我先剧透一下，就是跟我们要讲的整体案件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这个专案哦，1126专案却带给是一个你蛮大的压力哦。
是
为什么这个专案也不是很辖区啊，怎么会跟你有关系呢？
那就是因为当时两个警察被杀，所有的警察都是心有戚戚啦。
哦，其实跟我们最近发生的案子很像。
对对 对, 對，嗯，啊，所以局长特别重视，也希望多方找线索，也希望我们整个刑警参与。
那其实呢，当时的这个案子哦，专案期间开了非常久，新竹呢又紧接着发生了好几起的重大案件，更让当时呢已经抓进箭头的警力呢，更是。根本就用不上了，不知道怎么指派了。是一个你还有印象，当时又后续又发生哪些案子吗？
新竹市本身就有几个大案了嘛，包括当时的天祥汽车商行，也是两个夫妻就在家里面被杀吧，就在商行里面被杀，
被车行里面被杀，
对，在车行里被杀的，身上也是40-50大，每个都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一进去的时候，刚好又有一个萧春湖。没有被杀死的，也是被杀成重伤，就是也进去闯空门的案子。
哦，
那是8月19日，啊，所以我一到西竹市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啊，
因为刚发生不久的案子，
对，刚发生了不久的案子啊。像我们的话，我们的责任就是旧案一定要再追嘛，调到竹北那个阶段，杀人比较多的，像刘范龙、段树文，包括林宗成枪道集团，我都去问过笔录了，我都去了解他们是不是有那个
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就对了。
那个时候就在追自己本身地区的案子，就是虎口上哨兵嘛，啊，所以只要杀人比较多的、比较有地缘关系的，我就一定有去问过嘛，啊，所以你像包括林宗成他们几个都去问了，到他那边警总保安处去问，
是
林宗成枪道集团他们有去问过，
啊，也有问出什么下落吗？
当时因为我觉得对林宗成枪道集团比较有兴趣，就是因为他地缘关系，他曾经在双哨兵那附近的房子有租那个做手套的工厂，
哦，
他们在那边工作，啊，所以比较有地缘关系，所以当时去问，
也没问出什么下落，
因为没有证据，只是问，只是了解是不是有什么，再找一些迹证而已。
嗯，
啊，然后也没有多久就调到新竹，就开始接触到。
石哥，你刚刚提到说，在你接任之前就有发生了一起萧春福他们的案件哦。
对，
哦，这个案件大概是这样子，先跟大家讲一下。当时呢，这个萧春福夫妇啊，从娘家要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一打开门锁的时候，就发现了在家里面呢，竟然有人在闯空门哦。其中一个歹徒就拿着一个双刃刀哦，然后去追查他们，导致呢他们的这个胸腹部哦各被刺了一刀。萧春福呢，他的大肠就直接这样子外流出来了。那经过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将他们给送医哦。好在夫妇俩呢是都没有生命的危险哦。那经过现场的查验呢，发现说现场其实没有留下指纹以及任何迹证哦。那他们只有指出说有3名的歹徒，而且他们都是蒙面作案的，而其中一个人的身材比较高瘦，还有卷发。除了这些迹证之外，其实警方也没有掌握到更多的线索了，只知道说这群人好像下手蛮狠的，而且他们是使用刀子的。当时就有一个这样萧春福的案子。好，那一直到你接任之后，9月又好像又陆续的发生了几件。
对，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要了解地区的状况，一开始就是注意那个政治的走向，
嗯，
啊，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啦。然后那个幺洞山专案还是就是
还继续开啊，
开嘛，哦，每天开嘛，他是每天开，
是，
他说我们真的很忙碌，那个时候的压力哈，大到就是说，因为已经改成下午5点再开专案会议。嗯，那，啊，你当时又没有行动电话 ，BB call 是开始有，但是有的话也是组长级的才有，同仁也都没有。
是，
啊，然后你每天早上找同仁出去查，查完了回来，局长要自己开专的话，你差不多3点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资料整理啊，开始整理啊。
哦，局长等级要召开呢，
那他要开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你只是用打字嘛，嗯，你写好的东西批过了以后，让分局长看过了以后，还要打字，把今天查的结果，因为专案会我大概讲一下，因为你今天 开会就是有哪几点哪几点要查、嗯、你就要列出来
啊，
列出来你查的结果怎么样
要报告、
嗯、啊，报告你底下还要做这个线索有没有价值，或者是要往哪边发展继续查、嗯、或者是排除掉，
嗯、
哦，就是这样子，每天就是这样子。
嗯，
啊，所以当时几乎三点的时候，胃就开始在痛了。为什么？因为同仁去查案还没有回来，那、啊、你资料怎么整理？
嗯，
那他又不打电话，那个时候的组长就开始叫他骂人，说这个家伙，你去查案。
都不回来啊，
不回来你要打个自动电话要打回来啊，告诉说你查的结果怎么样，都没有，我们怎么整理资料？
是，
啊，所以每天开，每天机长亲自开，所以那个时候几乎到三点都要胃痛，开始就胃就在痛了。
是，除了这个胃痛之外，好像还有发生了一些案件，对不对？
我9月1号报到，9月13就开始发生一件彭建志命案。9月14号是吴秋龙命案，连续两天发生两件命案。
哦，
啊，其实这个彭建志只是穿着内衣短裤，骑着摩托车在牛埔路上骑，在路上被杀。
哇，
被四个人围着就杀掉了。啊，因为像这种最没有什么证据的地方，
它是一个很偏僻的牛埔路是吗？
牛埔路就是新竹要到香山的路上。
哇，那感觉是蛮偏僻的哦。
一大早将近七点的时间被杀。
是。
他刚好出门就在那边被杀。
那另外一个你刚提到的吴秋龙呢？
对。他两个人的体型又长得很雷同。同样要穿短裤骑摩托车，
是隔一天而已，
的隔一天也是在路上被杀。吴秋龙是在晚上的时段，当时的时段都很少目击见证人，因为在路上嘛，在路上杀了就走了，就很少有什么迹证。两个被杀完了以后，我们的勤务中心有接到
电话，
电话来讲
是线报吗？
歹徒的电话，
歹徒的电话、哦，
他自己来讲说对不起，这两个人我都杀错了，我要杀到为止，这样
跟你们道歉就对了。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他们是要去寻仇，找一个可能长得很相像的人，但是这两个人他们都搞错了，
对，搞错了，对对 对, 對, 對、哦。
当时有一个这样的线报，啊、就是歹徒跟你们自首，跟你们说对不起就对了，
对对对对 对, 對、哦，所以是真的是也是胆大妄为啊，
嗯。
因为那个时候勤务中心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了，现在的电话很容易查哪里来的什么，以前都很难了。
是要追踪的话很困
难，他是用公共电话打进来的，
嗯，
就是用公共电话打进来的。
了解，当时啊，你分析有彭建志以及这个隔天发生的吴秋龙哦，其实他们分别被砍了28刀以及34刀哦。当时还有目击民众看到，好像是大约三四个人突然就围上去，将他们给砍死了。所以你们分析这两起案件，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萧春福他们的这个案件，这三个案件你们分析完之后，有得出一些怎样的关联性吗？
当时都还没有什么关联性啦，因为一开始的话，案子发生的时候都是在路上，几乎没有线索。然后一开始去了解彭建志、嗯、他是在做一个纸盒子的纸器的工厂。
哦，
环境也不差。
他是老板是不是啊？
是，他是老板。
哦，
虽然不大了，是小工厂了。
是。
但是生活应该还不差，他的背景是这样子。
嗯。
啊，然后吴秋龙，我记得他是狮子会的会长。
对，哦，当时吴秋龙他是新竹光华狮子会的会长哦。那其实案发时他是骑着伟士牌机车啦，那就突然被一群人围上去给身中34刀惨死了。你调查这个吴秋龙他身份算是比较特别哦。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寻仇而死呢，或者是他得罪了什么商场的人物？
那所以我们都几乎查遍了嘛。因为一般命案都不会脱离情财仇。啊，他知道人了，我们就针对他的情财仇去查。
嗯、
而且你吴秋龙他当狮子会的会长也是做生意，应该是经济状况也不差。
是啊。
他是不是有女孩子的问题呢？我们两边都查，他就是一直理不出头绪啦，那个时候一直查不出头绪啦。
是因为这个吴秋龙感觉有一个名号啦，而且算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哦、喔、
先
朝这边来着手，但是查不出什么下落。那反过来我们朝这个彭建志的查查看呢，
啊，彭建志慢慢查哈，
嗯，
刚好就是有一个秘密证人就出来讲了，这个秘密证人会出来讲就是跟这个彭建志蛮好的，讲说彭建志每次做生意完就会跟他小喝两杯，他平常就聊得好好的，但是等他喝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哭了。
哭啊？
对，彭建志就跟他的朋友讲说，万一我如果不幸会被杀，自己可能活不久了。
是，
万一被杀了以后，请这个朋友告诉警方，他 之前有哪些纠纷。
那他如果被杀是会被谁杀的呢？他有讲吗？
对，就讲了，就讲说大概这几个人，就是李德善、吴新华他们几个人杀的，
就这么讲了。
对 对，这么讲。
嗯，
告诉这个朋友，
是他们算是很麻吉的一个关系哦，所以才会酒后吐真言嘛，
对，
跟他讲这样的状况，
才会。
可是杀人总是要有个理由嘛，他有讲说是什么理由吗？
啊，他就讲彭建志在还没有做紫气工厂之前，曾经吴新华他们这个强盗集团
是
他们一开始是偷
闯空门去偷东西哦，
闯空门偷东西，他偷到东西了以后，都经过彭建志帮他销赃卖东西，
是
啊，后来彭建志觉得这也不是办法，他有一点钱就开始转型做生意了，
变工厂老板了，
不理他们了，就已经想要脱离他们。李德善就是因为他之前就是也是窃盗惯窃被抓了，送到平林的执信总队，在那边管训了。
哦，
啊，其实是管训的地方啦，啊，我们那个名称是执信总队，
感觉是要职业训练，
职业训练也是职业训练也有啦，啊，但是
管训也有啦，
对对对对。彭建志要脱离他们，
是
李德善他们的同伙就计划回来给他，传话给他，
传话给他，
传话给他说：“哦，你现在好了啦，我在这边这么久，你也不来看一下。”意思的话就是说，我在关这么辛苦，以前你从我这边也赚了不少钱，
是啊，
你总是要来看一下，
是啊，
传点料，
不当我是你朋友就对了啦。
那传话就是要对他不利。彭建志跟他朋友讲，李德善跟他的关系。啊，李德善就是之前虎口双哨兵命案拿到枪以后，
是
这个枪械有去住到彭建志的地方去哈，他要带一包东西去藏在他的浴室的天花板。当时警方有怀疑有去查到他那边去，甚至是有顶他的天花板，
但没有查到，
就没有查到
哦。
所以李德善又自己又跟彭建志讲：“我现在行情不一样了，你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替你摆平。”
李德善拿了这个 65K2 藏在他家之后，就讲说：“我现在人不一样啦 ，level 提升了，
行情不一样了。”
嗯，
啊，所以李德善会传话回来给他，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对你那么够意思，你有什么我要都替你摆，我再关了的话，你都不来看我。”
嗯，
啊，所以你既然这样的话，就要等着瞧。
当时彭建志的妈吉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哇，就是这个跟妖洞山命案有相关啦，啊，但怎么没有想说要去提报给警方呢？
他只是这么传。他也认为是他在臭屁嘛，
哦，是真是假也不知道，
啊，当成他吹牛嘛，啊，难道他也没有发生问题，他就没有当一回事啊。他，啊，等到他真的被杀了以后，丧事办完，他整家包括他太太带着小孩子就离开新竹搬回南部，他太太是南部人嘛，就整个就失踪就对了，就脱离了，因为也怕又被害嘛，太太就是这样就走了，
是
没有讲啊，他这些状况都他太不晓得，因为彭建志应该是交代他发生问题了，你就赶快搬家，就这样子而已。
是没有多讲什么原因，
都没有讲什么原因，
就是只有跟这个马吉讲而已。
对对对对对，
了解。
啊，所以那个我们一起查网到这个信息了以后哈，去问了，结果说真的了，没有什么信息。我们的你如果还没有什么证据，还没有什么，也很难去着手了。
是
到说哦，大概这个集团，啊，但是证据呢还没有啊。
了解。
对，
好，那这个李德善呢，我们先给他一个绰号叫小明好了啦，
啊，
好，不然怕大家。名字很多会记不起来。
对对对对，
好，那你们去调查他之后，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们只是到执信总队去问，那个时候是派一个小队长，
嗯，
我们的一个刑事小队长
是
带同仁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忙，我们这边的案子太多了，要那个根本离不开，
嘿，
啊，所以他去问，他去问回来也没有什么结果啦。
没有结果的话，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线报进来嘞？
也另外有一个线报进来，也是说晚上要出去吃东西，刚好路上有四个围上来，好像要对他不利。
对谁？
另外一个县民，
哦，
这个人没有问题啦，就是出来四个人围着他，一看啊，不是，又走了。
哦，啊，在找人。
啊，那的这个人认得其中一个，应该是吴新华的弟弟，他认识。嗯，这个好像是吴新华他们这个集团。
哦，
啊，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们说，可能这个集团
是。
其实你没有什么证据，你也不能把人找来问啊。
是
啊，另外这个集团曾经董姓少年的命案的时候，第一件发生的命案的时候，是在新埔那个阶段就被新埔分局抓去 当时违警花法可以关一个礼拜，最多可以延长两个礼拜，他们都是在新埔分局就被关了一个多礼拜，没有问出来。
了解，这个董姓少年命案是什么，我们晚点会再提。
对，哦、
总之呢，当时吴兴华这一伙人呢，有很多人，我们后面会陆续提到，里面就包含到李德善、小平这一个人，他也是在集团里面的。
是，
所以当时这个谢明就有看到说，有四个人突然就从住家里面冒出来，感觉是在堵人一样。
对对对，
其中一个就是吴兴华集团里面的其中一个团伙，就怀疑说可能跟这个命案是有相关的，然后就提报给你们这个线索，但是你们也没办法查下去啊，
也没有办法查下去啊，而且他们几个人行踪也很难掌握，住的房子跟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OK。那当时吴兴华集团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吴兴台的人哦，他绰号老六。为什么叫老六呢？因为他刚好是吴兴华这一个人的弟弟哦，在家族里面是排行老六，刚好是第六个幺子啊，就对了啦，所以就被绰号叫老六。吴兴台这个人呢，也刚好在吴兴华的集团里面哦，那跟着哥哥一起做事情啊。他当时呢，因为被通缉了，所以当时你们有展开追捕，那追捕有下落吗？
吴兴华他们兄弟吴兴台没有结婚，不住在一起，那行踪就是很多地点我们都找过，没有找到。
了解。那整个案子呢就这样卡住了，加上当时又遇到了这个中央公职人员选举啦，警力呢也就转往了这个选举治安勤务，因为选举在当时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当时警方呢并没有放松警惕哦，仍然是保持着弹性的这个勤务措施啦。那可以对持续发生的案件呢以机动警力来迅速处理。果不其然，在12月15号的晚上8点多就爆发了一起银楼抢案。这个抢案是什么样的经过呢？是一个
就是银楼突然间被抢嘛，歹徒侵入就抢劫，
是
他、结果女主人老板娘就被杀死了啊，然后他一个小孩子11岁，在那边也是被杀受伤，
被杀到重伤就是
杀重伤啊，然后歹徒就是蒙面了。蒙面骑着摩托车就走。
这是发生在晚上八点多的一个案件哦，当时风衣银楼呢就遭抢了，那银楼老板娘呢蔡宝燕遭刺杀身亡哦，那十一岁的幼童呢李姓幼童则是受到重伤。那这起案件发生过后，你们也很快的好像也收到了报案。
对，马上接到报案。对，接到报案我们一定要赶到现场去，先看能不能救伤啊，把受伤的送医啊，然后财政看能不能那个。
是
啊，另外刚好就发动警网看看怎么能够堵住。当时就开始会实施路检了，开始警网就路检开始堵住。刚好那个时候发生的阶段出来以后，
是
上机车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计程车司机看到了目击。然后目击很聪明，他就慢慢跟着他。
他觉得他们这伙人怪怪的、
对对对。
蒙面嘛。
对。所以那个是光复路嘛。光复路看他们骑摩托车就转往那个东风桥下，在那边就换计程车接。所以他在后面就看得很准，他看得很准，就继续再跟，然后就遇到我们的警网，我们的警网就牵我们的警网的烟警上车，然后就追上去就对了。
就把他们拦下来了。
对，才当场就抓到几个现行犯了。
是，当时啊，总共有三名现行犯被捕哦，包含说23岁的梁志孝，他有个绰号叫梁二，另外一名戴振宇，绰号叫小宇哦，以及干军舰，绰号叫阿干哦，总共三名现行犯呢是被逮捕，在他们身上呢找到了新台币100万余元的金饰哦。他们供出说，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啊，还有两个同伙阿青啊，以及阿唐两个同伙还在逃。他们两个人呢，才是去杀害掉银楼老板娘的重要人物哦。这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啦，主要是杀害的是他们两个人。你们当时听到了这一个案子之后，整个银楼抢案好像就这样破了嘛？可是跟我们前面提到那几个案件有相关吗？
因为他们的作案手法和闯空门啊、杀人啊，我们以前就在注意他了嘛。包括县民讲说，他们几个人有涉及彭建志、吴秋龙他们的命案，有涉及其他案子，我们以前就一直在注意他。
是
啊，所以刚好没有机会抓来问，因为不能抓，你来单纯来问，一定问不出来嘛。我们只是在注意他，他刚好他涉案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遵信，就靠去查证。
你刚刚提到说他跟彭建志的案件有一些雷同性，对不对？因为比如说他的
杀人的说法，
杀人的说法都是用刀，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用刀的方式都特别凶狠，对不对？
对对对，艾瑞峰、英罗这几个人本来就是我们想办法要找进来问的 特别的目标了嘛。啊，他刚好涉案就开始来追这些案子。
了解。
啊，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讲阿唐、阿青，其实另外两个人，我们当时就马上有追到吴新华的家里面去。啊，结果吴新华他以前在溪水的旁边有一个磨刀的石头，有没有？
磨刀石啊？
对，他就在那边磨刀。
磨刀，
我们连警去的时候他正在磨刀啦，就没有什么特别迹证，他也不慌张。连警到他那边本来认为他应该是同伙，想要把他带走啊，可是他在那边磨刀。磨刀是做什么呢？其实因为当时的起证的资料没有那么完整啦，
是
他是因为作案的刀有血以后要磨掉那磨刀了，他是磨刀的。哦，对，
原来是这样。
所以当时就没有抓他，因为他们有没有提到说他涉案嘛，只是我们怀疑嘛。
对，
他马上追到那边去，他正在磨刀，然后应该是全身汗了，磨刀磨的全身汗。
但警方当时
凑够了就对了，
看他蛮镇定的啦，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着手。
对，回来在追问的时候，他们供出两个是一个阿唐，一个阿青，
说他们两个逃跑了，逃走了。
对，因为这是他们习惯的作案手法啦。他每次四个人去作案，
对，
抓到两个，他会额外供出另外两个。没有涉案的人，等你警察去查这两个人，到最后甚至把他移送了也没有用啊，因为他们会提出不在场证明嘛。
啊，
这个是他们作案手法了。啊，所以我们已经跟他们
交手过很多次，
交手太多次，最了解他们了。
好，当时你们锁定吴新华集团哦，里面有非常多人哦，算是至少有七八个人以上吧。
是，
其中最主要的这个人就叫做吴新华，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磨刀的那一位。
对，
你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吗？
他很凶悍，他是最凶悍的，等于是里面的带头的。一般的话，他都会恐吓，就是我们同时作案，你如果有做其他的话，我会对你们家人都整个不利，不是对你一个哦。所以他是在控制这个集团。啊，可是他本身的话，
有过一些前科吧？
前科倒没有什么特别前科啦。他当时他自己本身反而没有被
逮捕过，
被逮捕。毕竟他也会比较机灵一点啦，他比较会闪躲。而且他在建村里头，他有结婚嘛？冬天是卖花生糖，夏天卖冰淇淋，好像蛮乖的，在那边做生意。曾经摆单，因为地点的问题，好像去碰触到一个猪肉摊的老那个啊，那是属于黑道的嘛，算是风飞沙的啊。
哦，风飞沙帮了，新竹在地的这个帮派。
他所以被打了一顿，以后都不敢靠近，就拍得严严的。大家觉得说啊，这个蛮胆小的，好像不怎么样。其实他是蛮谨慎的，但他遇到事情又蛮狠的，这个性就对了。
是，所以当时你们就锁定吴新华这一伙人呢，不管怎么样了，一定是跟丰一银楼抢案是有相关的。
是，
这个丰是丰富的丰，就是丰德的丰啦。一是一二三四的一，哦，叫丰一银楼。
刚好我们两个都沾上边的了。
有我的丰跟你的一，是不是？丰一银楼抢案成为侦破双少命案以及双井命案的关键。不过涉嫌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吴新华却一副老神在在，警方当时手头也没有证据，不敢直接动手抓人。那么案件后续会如何发展？阿青跟阿唐真的是丰一银楼案的主嫌吗？还是只是抢匪们丢出的烟雾弹而已呢？我们就留待下一集再来讨论。那么这集的我在发现场呢，就谈到这边，也感谢释一哥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
接下来到听众时间，来读一下案发听众的故事投稿。那这一集投稿的呢叫碰气，我原本不知道什么是碰气哦。那这位听众跟我讲说，碰气呢就是这个松鼠的台语啦。老实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松鼠的台语叫做什么，所以他跟我讲碰气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懂他的意思。那么碰气投稿说呢，我不觉得家暴限制于某种性别哦。很感谢你们做了一集大家比较觉得不是普遍的家暴的案件，暴力也不是只有打，也有的是冷暴力、情绪勒索。究竟要称为暴力或者是情绪勒索，又更难去定义了。有些人呢，从小或者是从结婚没多久就一直接受这种事情，真的久了就麻木了。不是不想报警或是不处理，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出声呢？你会为了今天出门下雨，然后就大骂说，今天天气对你很不好吗？我讲得很松散哦，我只是想说，每个人经历都不同，明知道这是家暴，可是呢，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那就变成了平常。我国高中的时候，我爸都会家暴我妈，但不是用打的哦。我爸一直说打女人是很可耻的事情，可是呢，他总会在半夜的时候把我妈叫起床，问东问西，骂她不持家之类的，摔东西，但就是不会打我妈，一周至少四次，持续了至少有四年之久。后来呢，我爸也不会这么做了。我也懂，这个也是家暴了，不是只有动手才是家暴，各种造成心理上的创伤的都是哦。但我问过我妈，我妈说事情过去了，而且她不觉得是家暴，那就是那段时间里面她的日常，只是我爸没有办法控制情绪而已。婚姻关系里面，只有在里面的两个人才懂。但是如果伴侣会这样，请记得这个也是家暴，不要忘记了，不要让他们变成日常。愿每个家庭都幸福美满。此外呢，上一次讲到校园全是性骚扰，我从小到大有两次经验，但都是普通的性骚扰事件，跟全是性骚扰无关。但我记得我听了两集，哭了两集。一个可能是在幼稚园或者是小一小二的时候，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我家里面务农，经常性的回家的时候家人都在忙，当时应该是小学了，妹妹去幼稚园哦，哥哥可能也跑出去玩了。我被邻居的哥哥叫到他家里面去玩，他当时呢应该是小五小六或者是国一。后来呢，他请我去办公室后面看漫画，坐在他的腿上，然后他就摸了我的下体，并且伸了进去。说真的，我真的不懂，当下只有好恶心不舒服，可是我就想看漫画，就忍着等他摸完。回家以后我没有跟家人说过这件事情，一直觉得跟家人讲了可能家人就会不爱我了，我好恶心，这种感受真的很差。很多事情到长大才知道错的不是我。他现在也结婚有小孩了，也还是邻居。据说呢，有很多警消会听你们的节目，他也是警消，如果真的他也有收听，如果还记得，我希望他把道歉放在心里，不要跟我说，我也不会承认这是我写的。我也希望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好，碰戏的投稿呢就到这边哦。那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性骚扰的故事，不过其实他回忆了这两段故事呢，就让他有点情绪比较没有办法忍受了，所以他的投稿就到这边而已。那碰戏所提到的第一个案子哦，是发生在他家里面的，他的爸爸对待他妈妈哦，是这种冷暴力或者是言语暴力的形式哦。那其实呢，这也都是属于家暴的一种类型哦。不过传统以来啦，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只有动手才是真正家暴哦。那殊不知哦，像这位碰戏的爸爸呢，他自己也说他不会动手打女人，但他反而用一种精神折磨、精神虐待的方式呢，去折磨自己的另外一半哦。我觉得这样的伤痛哦，可能还会比一般的肢体暴力还要更可怕哦，因为那是会把一个人给逼疯的。那我觉得也好在啦，是碰戏他的妈妈可能对于这方面的忍受度哦，跟这个忍耐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也没有放在心上。那后来呢，碰戏的爸爸呢也算是改过自新了，或许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吧，也没有持续了。那看来现在家庭里面应该都还算是蛮协调的，蛮幸福的。那分享这个故事呢，我觉得也是要告诉大家哦，真的暴力不是只有肢体暴力而已哦，像这种冷暴力啦、言语暴力哦，都是家庭暴力的一环。请大家如果身旁的这个好友啊，或自己的亲人啊，有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也要告诉他们，这就是家庭暴力。那么碰戏还有提到第二个故事，是他小时候被邻居哥哥给性骚扰的状况哦。那我觉得应该不只是性骚扰，算是性侵害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啦，就是男生大概在国小五六年级之后，那他会经历一个青春期的过程哦，然后会对于性这件事情，对于女生的身体感到相当的好奇。那也就是这样子哦，可能就会像这位邻居哥哥一样，对碰戏有这样的性侵害或者是性骚扰的状况，就是他们想要去了解，但是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可以了解哦。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性教育应该需要再早一点哦，可能在国小国中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关于这些身体啊，不要觉得这是很羞于跟他们讲的，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禁忌的，因为我们越不跟他们讲了，他们反而会越好奇，那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那这样探索的方式呢， 一般来讲可能就会是违法的状况了。那除此之外呢，家长们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哦，真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如果真的有人有侵犯自己的身体的话，可能就要跟爸爸妈妈讲哦。那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哦。可能像碰喜而言，就会觉得说，只要跟家人们讲了的话，那可能家人就会不爱他了，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的，所以就不敢跟家人讲哦。那这边也是要跟各位听众讲，就是千万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不要给他们这样的观念哦，反正是要站在孩子那一边的，给予他们信心哦。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需要跟爸爸妈妈去分享，那爸爸妈妈呢会去帮助你的。不管你的孩子是男生或女生都一样哦，因为我们也不是只讲过女孩子被性侵、性骚扰的状况了。那像那个李静的案子，我相信大家也都还历历在目。同时呢，感谢碰气的投稿哦，相信你的故事一定有帮到大家。接下来来分享一下各位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这个澳洲护理师，他说高雄气爆，近期呢高雄中有火灾事件，最近才开始听案发现场，结果第一次听呢就听高雄气爆，那时候才刚出社会没多久，听一天都觉得好鼻酸，结果听完三集气爆案后，高雄中有又发生一次火警，我爸爸呢就在高雄中有里面工作，我当下突然觉得我会失去我爸，因为我在前一个礼拜呢也跟他吵架了，还好啊他救完火回来有跟我们报平安，真的是优质好节目哦，好喜欢听，但是呢我真的超不敢听情杀的故事。好，谢谢这位澳洲护理师，应该是人在澳洲工作，不过爸爸啦妈妈应该都还是在高雄的。那像这位听众的爸爸是在中油里面工作，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高风险的工作场合，所以当中油发生火警的时候呢，爸爸又要去救火，就会有点担心爸爸的安危嘛。那特别是跟爸爸吵架，很多电影都这样演的啦，就是跟亲人吵架之后呢，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吵架之后，可能还来不及呢跟他说抱歉哦，就发生了意外了。那句抱歉就永远就只能放在心里面，或者是只能到他的墓前来跟他讲了。所以真的是要珍惜自己家人啦。我相信呢，这个澳洲护理师哦，在发生完这样的事情之后，应该也有跟爸爸好好说声抱歉，或者是如果有点不太好意思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我觉得呢，爸爸应该就可以感受到你的关心哦，你的温暖，因为其实台湾人啊，或者是讲华人好了，就是对于爱是不太敢说出口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哦，可能对家人之间的这样的爱也不太知道怎么去表达，因为相较于欧美而言呢，我们是比较被限制的吧，感觉这些爱就是要在自己心里面就好。但我觉得啦，换个方式呢，爸爸应该可以感受到你的关心。那他有提到说他不敢听这个情杀的故事哦，应该是跟另外一半在交往吧，所以对于这种情杀的案件呢特别不敢听哦，怕被另外一半给杀害掉。但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就是因为有交往的关系哦，所以对于这类情杀的案件要去听，因为你要去知道什么样的特质是属于恐怖情人。我觉得恐怖情人他其实都有一些特征啊，那我们也讲过几个比较重点的案件哦。那真的不听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其实上网搜寻一下，你打恐怖情人空格特质或者是征兆，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啊，或者是一些专家有去分享，我觉得那些资料对我们来讲就很够用了。下位听众这个00000000很多零哦，99900，他说梦共我老公不瞎舔评论，真的太赞了，风德的 EQ 好高哦，团队制作的也超用心，题材表现很多样哦，片头音乐也很对味，过去到最新片头音乐带入的方式呢，跟着声音一起进入案发现场，这样的搭配真的每次都高潮。好，谢谢吹捧啦，看来也是一个喜欢听骨癌的听众哦，其实我也是骨癌粉哈，就是定期我在听的就是骨癌的。那他有提到说我们的题材表现很多样哦，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来讲我不确定是好事或是坏事，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听案子的听众而言，这可能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觉得我不想听这些呀，我只想听这些凶杀案，这些台湾著名的案件，他可能对于这些犯罪防治啊，对于国民法官议题啊，这些东西他没有想要听，他觉得这不是我感兴趣的。但是就是站在我的角度呢，我又觉得我有这个义务跟责任要去聊一聊这方面，因为 每次做完，可能有一些听众也会给我一些反馈说，到底怎么预防呢？或者是那到底该怎么办？那有时候在单一个案件、单一个来宾里面，我们是没办法谈到那么深的，所以可能就会找一些专家啦来做一些延伸，或者是我自己上完 Google 之后，再找一些案件啊，也是跟主案件有相关的来宾呢，我们再来做一些延伸。其实这相当难拿捏哦，因为每个人想要听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我会觉得我们有一部分的义务跟责任，既然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听众们的话，包含就是你哦。虽然这样讲起来好像有点自以为是，但是有些东西是我自己我也想知道的，或者是我也不是很了解的，所以借由我们的讲述，可能我自己也在成长吧。好的，那下个留言是这个 9N， 他说这么棒的节目怎么可能缺留言呢？立马留言一下哦。虽然不知道留在 IG 又不会被看到，我看到了，不要担心。好，那 9N 他说呢，我在案发现场真的是超级棒的 Podcast 节目，聆听的时候呢，让人身临其境，听完后会让人思考很多面向。邓如文案听完后真的让人感到很气愤，到底是什么样的年代背景，怎么可以发生这样人神共愤的事情？什么叫做法不入家门呢？什么叫那是你们的家务事？真的是太让人难以理解，那个年代的妇女究竟是活在什么样的生活中？还有好多集都让我听完之后反复思考好几天，也曾经听完做噩梦，老公呢也担心说我听太多社会案件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哦，甚至他还问说我听那么多社会案件是不是哪天想把他怎么了，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支持的哦。这么棒怎么可以不支持呢？凤德加油，团队加油，你们是最棒的。那感谢九恩的留言。我觉得会听真实犯罪的人呢，基本上是不会去犯罪的了，因为我觉得都是一个抒压的过程吧，或者是想去探讨一些什么，想要去深究些什么。像我而言呢，我觉得研究真实犯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恶，我想了解埋藏在人心里面的那个恶是什么样的。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恶，那一般而言我们可能是用教育、用道德来去压抑我们心中的那一个恶，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钱包，那你会选择不把里面的钱拿出来，而是把它整个拿到派出所去，去把它做这个遗失物的归还。像我昨天就在一个公园呢捡到一个 AirPods 的充电仓，附近也没有人嘛，把它打开来之后看里面也没有耳机哦。那当下也因为哦女朋友的手链这阵子遗失了，那是当时送她的生日礼物，那她很伤心哦，所以她就说不管怎么样哦，一定要把这个捡到的这个 AirPods 充电仓呢送到派出所去哦，因为她可能想说这样做的话呢，那好心有好报嘛，捡到她手链的人呢可能也会把她的手链拿去派出所哦，或者是她当时是在力宝乐园弄丢的哦，可能要拿去力宝乐园的服务处之类的。总之啊，我觉得大家都在压抑心里面的恶啊。那我自己会研究真实犯罪原因，就是想了解别人的恶是什么模样。那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释放出我们内心的恶了，因为其实我们的好奇已经被解决了，我们已经得到答案了。那是我们如果恶起来，会恶到一个怎样的模样？所以我自己去相信呢，就是会听真实犯罪的人是不会去做这些案件的，所以老公不用担心。那九月呢还有提到说邓如文案件的那个年代哦，法不入家门。我真的觉得这是30年前的事情而已，好像也没有很久，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那为什么会跟现在差那么多？就觉得真的是同一个社会吗？我那时候在制作的时候，我在写访纲跟在采访的时候，在访谈录音的时候，都觉得哦，其实我的心里面的这个 OS 跟你们都一样哦，我也不敢置信，所以相对而言哦，就会觉得自己活在这一个世界哦，活在这个年代，真的是相对而言幸福很多。那我觉得这也是这些进步的法案哦，就是要去支持他们的原因。直到现在呢，其实都还是有一些法案不断的要去更新啊、维护，因为可能会因为年代的改变哦，过去我们觉得相对完整的法案，可能它还是需要去修订的，还是需要去更新它的。所以自己有余力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去支持一下相关的法案呐。好，那下一位听众 NIME 1993，他说好久没来了，嗨丰德，最近听了你好几集了，突然想到说 EP162 有帮助到我朋友身上的官司，最近他卡的案件呢非常棘手，而且也需要民间第三方测谎验证他所说的事情是真的，还他一个清白。目前呢也请朋友去听这一集哦，我想也许能够帮助到他，并且呢希望未来可以多有这种法律相关的知识呢让我们认识，辛苦你啦。 好，关于这个民间测谎的东西，其实我当初在做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是大家陌生的，而且它又是很贴近我们的，因为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莫名其妙被告了，然后我们没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都知道说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第三方的测谎啊，这样的民间测谎机构，我真的觉得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就至少大家要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管道。那他朋友到底卡到什么案件呢？是不太确定哦。那通常会动用到第三方测谎的，可能像窃盗啦，或者是性骚扰、性侵害都有可能。那希望听完那集之后呢，有帮助到那位你的朋友。好，这集最后一个留言是 ED 影宜兰，他说新人留言。也是全球串联的听友哦，那很喜欢这个节目，因为骑车通勤上下班40到50分钟左右哦，那早上听全球串联，晚上就听案发现场。括号原本是听 BBC 哦，但是30分钟太短了。另外呢，一个小建议有 EP170 也有提到说精神分裂这个词，但现在呢已经改称思觉失调哦，希望能藉由读留言呢让更多人知道，也希望主持人日后的节目也可以尽量以思觉失调来做解说。好，170那一集我有提到是不是？还是来宾提到？不好意思哦。那其实过往呢，我们确实有去讲到精神分裂哦，应该是很早期第一季的时候，我也有去这样称呼。那后来呢，基本上我都统一改称为思觉失调了。那如果忘记，可能是来宾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及时的更正了。那在这边也是跟相关患者们说声不好意思哦，因为我觉得思觉失调呢是一个蛮中立哦，然后也是蛮适合的一个称呼哦，就是我觉得精神分裂有点让这些患者他们反而不敢去就医，因为感觉精神分裂是一个自己好像脑袋坏掉了一样的一个病名。那我觉得以思觉失调去称呼呢，反而会让人比较能够去接受，也更愿意去就诊。我觉得呢，这对这个病视感是有帮助的。好的，那这集的听众时间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斗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侦查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P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双方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